欢迎来到陪你读《论语讲要》。您好，我是唐玉林。非常高兴跟大家在音频上见面。这一章是泰伯篇的第22章，也是泰伯篇最后一章，是赞叹语。泰伯篇里面呢，除了赞叹泰伯，赞叹这些圣王，都让我们知道说文化的核心处到底在哪里，就是引导人们呢，成圣成贤，成为君子，这些文化的特质。这个中华文化最美的地方啊，就是在彰显这样的人性，让人性充满了光辉，让人性充满了价值，让人性能够发挥作用，让这样的人性呢能够带给全人类的幸福。所以读这些文章很高兴的，一方面了解这些人的典范，一方面呢也知道这些的史实，一方面呢也从这个文学里面呢来欣赏这些用字很美的文学啊，以文载道的文学。那这一章呢是子曰：“与无物见然矣，非饮食而自孝乎鬼神，恶衣服而自美乎浮冕，卑公事而尽力乎沟绪，与吾吾见然矣。”你看这个写得太好了，用科判来讲就与吾吾见然矣啊，这是总标标出我对与呢，我一言蔽之就是吾吾见然，我没有挑剔的。那个见啊，就是 有间隙，我没有办法挑剔，我没有间隙，我没有挑剔的，他没有让我可以挑剔的总说。下面就来接着来说为什么我不能挑剔他，我没有办法挑剔他，举出三段。最后的结论啊，就是根据这三段啊，我下的结论就是与我没办法挑剔。那第一段呢叫做非饮食而自孝乎鬼神。非啊，马融说啊，就是薄的意思，就是吃饭啊是吃很平常啊，不是讲究丰厚的饮食，要么就上那个百套的大餐，然后一顿饭就吃掉这个，倒掉这么多浪费的食物，很可惜的哈。那非饮食啊，就是家常便饭，那跟一般老百姓呢、差不多差不多。那个非啊的反面之就是厚饮食，就饮食非常的丰厚啊，它是很薄的粗茶淡饭的啊，一般的家常便饭的。那这是它的简的部分哦，那它也有它不减的地方哦，叫做而自孝乎鬼神。你看那上下文要对哦，可见那孝要从哪里表现，从祭品的丰厚上，因为它上面是讲饮食，所以下面是用祭品的丰厚上来表达他对鬼神的孝顺。那为什么要祭鬼神要这么丰厚呢？因为鬼啊是他们家的祖先，神啊是以爱以民的啊。比如说孔子啊，在孔家就是鬼，但对我们来讲就是神，所以一般祭孔的时候有所谓的迎神。那你看哦，这个中国敬鬼神的思想让他不敢妄为啊，让他懂得包公，让他懂得求加倍。你看在这个祭鬼神当中啊，就含有多少塑造人格特质的方便啊。所以有些东西啊得好好的去思维这些礼仪的用意哦。那表达的是对一个神明的鬼神的一个礼敬啊，一个尊崇，也求加倍。那我们第二个呢叫做恶衣服，这个不是恶哦，不是讨厌衣服，是衣服的品质差啊。当然布衣啊，当然或者是跟一般人穿的一样，没有显出什么帝王的特别。可下面是相反哦，而自美夫服冕。可是服冕啊，服就是礼服，冕就是礼帽。但他到底是在，有人说是在祭祀用的，是在上朝用的。可是祭祀在前面已经讲完了，雪崩老师非常厉害，他解论语的时候他知道各有重点的讲，你服冕也可以讲说祭服，你也可以讲上朝的礼服，但这里面特别讲上朝的礼服。为什么？因为祭服啊前面已经讲自孝乎鬼神，自孝鬼神当然包括你祭品丰厚啊，你衣服华美啊，乃至于这些歌功颂德的颂啊，音乐的伴奏啊，乃至于像后面周公发展的什么那些跳义舞啊等等。所以你看那个鬼神还有很多讲究的、后面还要发这个贡品给大家来表现主政者的无私。 还有呢，这个宴会的时候把这贡品拿来大家吃的时候呢，还是下敬上来表达敬意，上敬下来表现这个爱护。那祭祀的时候排班的时候井然有序，又代表辈分，又代表职位，代表这种朝廷的秩序井然。所以为什么孔子说这种祭祀啊，叫做其如斯诸事乎执其掌，就是懂得这个祭祀的道理啊，治理天下就像看手掌这么容易，很多治理天下的原则都在这里了。那上朝的时候啊，很讲究这些礼服来表现对大臣的恭敬，就像在祭祀鬼神的时候用贡品，用这种服饰，用这种音乐，用这种歌功颂德来表达对他们的孝顺，表达对他们的崇高敬意。所以第一个是祭祀，第二个是上朝。其实办政治就是这两样嘛，上朝的时候跟官员和谐相处，治理政策，推展这些有利于民生的各种的措施，祭祀的时候来表达慎终追远，来报本还恩，来经营温厚的风气。那再来第三个呢，叫做卑躬事而尽力乎沟虚。卑躬事的卑啊，就是矮或者是陋，简陋。躬跟事啊，这两个是同样的意思，在《尔雅》里面的躬就是事，事就是躬，所以应该是卑事或卑躬。就他的躬是自己的住家呢，就是卑劣，卑就是跟一般老百姓一样，没有什么不同。可是你看每一句都有正反哦，可是反过来说，尽力乎沟虚，可是却把老百姓的灌溉措施啊弄得非常好，尽力，尽心尽力，这叫做人民的小事，政府的大事。你堂堂一国之君啊，你怎么去注意那个老百姓那个水沟？哎不，这个就是厉害，这个领导人真厉害，就老百姓的小事啊，就他的大事。得民心者得天下啊、所以第一个跟第二个的时候老百姓看不到，这叫做什么事啊？叫做巍巍乎荡荡乎，对不对？非饮食而自消乎鬼神，老百姓哪里知道你在经营慎终追远的风气？恶衣服而自美乎服冕，老百姓哪里知道你在朝廷在干嘛？这个叫做巍巍乎荡荡乎，民无能名焉。下面那句啊，老百姓就知道，这叫做巍巍乎啊，就是有成功也。有什么成功呢？就是沟渠都挖得很好。那个沟啊，井田制度里面啊，那个沟就是小沟，渠就是大沟。这个沟渠有什么功能呢？就定那个疆界啊。从这沟渠里面可以看出什么是公田，什么是私田。啊，再来呢，第二个呢，沟渠啊，也可以这个让这个水源啊能够流通到各个田里面去。还有呢，在下雨的时候保住水，在旱灾的时候能够提供水。换句话说，带着科学的思想，来治民啊，而不落伍的。那这一点上，特别是在什么？特别是在他治水之后，你看呢，治水之后，大家都知道说，顺用他治水啊，有的说他8年三过其门不入，有的说他13年三过其门不入。那最后当帝王的时候呢，他除了在朝廷里面是非饮食而自消乎鬼神，恶衣服而自美乎服冕，他还常常出来巡视。一个勤政爱民的领袖啊，不只是坐镇朝廷，还出来查看乡野民间，像尧舜都是这样的人物。那他在位10年哦，常常出来探访。那在第10年的时候东巡巡守啊，结果死在浙江的会稽。所以我们以前到大陆去啊，去诸暨讲学的时候啊，就曾经去过会稽山啊、绍兴旁边，那边就有那个禹庙、禹陵跟禹祠，那就是大禹啊，出来巡视天下的时候死在那里的。舜也是死在湖南，就是出来巡狩天下的时候死在湖南的湘武。所以当时啊，其实在禹当时的盛况啊，不只是民生办得好，其实当时啊，他这个统治九州，塑造了九个鼎，可见那时候的冶金技术啊，那时候这个冶炼跟铸造的技术都已经很发达了。人家说会做铁哈，整个文明呢是向前跨一大步。你不要小看那些这些发明哦，这些都带来文明。还有我们一般说立法哈，尧虽然有立法哈，西河氏的立法， 可是孔子说行下之力，乘商之路，福州之面，嘿嘿，就坐商朝的马车，戴的是那个周朝的礼帽，可是是用夏朝的历哦，你看，可见夏禹的历法多精准，三代你还用他的，到现在还是用夏历哦，你就可想而知他对名声是多么的讲究。所以这里面呢、你看这里面非饮食恶衣服卑躬事，我们《论语》里面不是叫做仁者先难？先难就是最难的地方，就是克服自己的欲望，而后祸，而后祸呢，再来就是好好的去从四功里面去获得受用，就什么四功，自孝乎鬼神，经营醇厚的风气，自美乎福冕，来经营善政，哈哈，跟百官好的相处，经营善政，尽力乎沟绪啊，来这个创造民生，这叫做而后祸，有这些四功以后啊，获得帝王的殊荣。所以举出了事实以后啊，你看这就是孔子都不是随便高谈阔论，毫无章法，天马行空，歌功颂德，但是不晓得他说什么，他都有根据事实在说。所以说根据这上面的三个事实，你看有食有衣有住，食衣住这三个习气啊，最难对治，所以叫做仁者先难。根据这三个呢，叫做与无物见然矣，举出了事实以后啊，就说大禹啊，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再批评了，没有可挑剔的，这是能够爱民爱成这样，忘己爱民，这是最殊胜的典范，这是学习文化向往的目标，成就自己的人格，发挥自己的大爱，处世的胸怀，能力的扩展，做出的事功，以爱的人间，就是中华文化。所以这样的文化有什么不好呢？但也要《论语》来说，我们才知道文化的本质，学习文化的目标，读书人的典范，人生的价值，谋自己的出路，都在这里面了。好，以上是这章的大意，也是《泰伯篇》的圆满。谢谢大家收听，我们下集再会。